自从我们开始讲今年的主题，活出欢乐，推开黑暗，已经几个月了。我发现哦，在这些日子里，我所有的 focus 都是在怎么推开黑暗。所以我就想，神给我们是活出欢乐，推开黑暗。我就觉得我应该来 balance 一下，所以呢，这个礼拜我就在家里把所有圣经里面讲欢乐和合本翻译成欢乐这个词，我全部把它叫出来。你知道有多少次吗？77次。如果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你觉得77代表什么？无限量的完全，对不对？你希不希望我们多少人有孩子？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活得欢乐？对不对？你所有的预备，你甚至于你的管教，你的约束，都是为了他能够活在欢乐里。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的期待我们呢？曾经有一位同工说，哎，为什么不是推开黑暗活出欢乐？如果把黑暗全部推出去，我们大家都很欢乐，对不对？好像很合理，对不对？但是其实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当我越思考这个推开黑暗这件事情，我越发现这是没完没了的事。这是直到你见主面，是不是？好，那你说黑暗推不出去，那我们大家都不必快乐，不必欢乐。不对，我们的上帝他的本质就是欢乐的。我就走到我的神那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对不对？他是欢乐的。如果他生我，那我的里面应该有这个 DNA 啊。所以当我来查考圣经，在这77次里面，我就把它归纳了9类可以使神的儿女欢乐的原因。但当我在查考的时候，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没考上大学，很狱卒的被带到教会。我的舅舅说，哎呀，整天读书太辛苦，去教会散散心。那果然也是很散心。为什么？其实我根本不认识神，对不对？可是呢，台北灵粮堂，当我第一天走进去，有一样东西非常吸引我。因为我认得的那些人都是我舅舅的朋友，是我舅舅把我带到教会去。那我舅舅比我大10岁，所以他的朋友就是至少比我大10岁。你知道吗？我28岁，这些人都快30岁。我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的事，他们就啊啊啊啊啊啊这样笑，大笑特笑。而且我跟你讲，他们那个笑啊，一点都不假哦，他们是真的很 enjoy 在那边笑。然后一个人讲一个什么话，我真的是觉得没好笑的，结果大家就哇笑笑笑。等到我后来信耶稣，我就开始慢慢认识这些人。然后当我认识他们之后，我才发现，哇，这些比我大10岁的人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麻烦，各有各的怎么讲，就要处理的事情。可是他们的笑不是虚假的，他们可以在这些东西里面带着这样的生活。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小老太婆，18岁的小老太婆， 全部想的就是我没考上大学，所以我没有什么好笑的。然后这些人他们都考上大学，他们都大学毕业，他们都研究所毕业，然后他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困难。其实那个时候这些人给我的印象，你不能够等到你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才来欢乐。有一种人，他们可以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欢乐。等到我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读圣经，我就发现我应该是那种人。为什么？今天与其说是讲道，不如说是我的读经报告。我跟你讲，那个就是我进到教会第一个印象，那一群人非常欢乐。欢乐这个东西，你如果说啊，王晶他很喜乐啊，他发生了一件事情，也许他今天早上上帝跟他说话，他充满喜乐，但是他可以来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你知道，当你里面喜乐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有表现，对不对？我就记得当我女儿发现她竟然 SAT 考了780还是760，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数学是很烂，超级烂的，就她竟然能够考到760。然后她跟我讲，妈妈，我现在太高兴，可是我不能让我同学知道，你知道吗？有些事情你很喜乐，你如果够聪明，就不要让人家知道，免得人家就看你不顺眼。可是欢乐你没有办法隐藏。你看阿根廷去年12月的时候在卡达世界杯足球赛，哇，那些人踢进球那种欣喜若狂的样子，全世界都看见这个人高兴。然后等到他们回阿根廷的时候，那个万人空巷的那种欢迎，大家都在欢呼，你知道吗？我看那个小视频我也很兴奋耶。为什么？因为欢乐是会感染的，真的，欢乐是会感染的。你说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懂得球赛，不懂得足球任何规则，可是看到那当他们回家的时候，阿根廷整个国家都在欢乐，哇，看得也好高兴。欢乐是会感染的，欢乐是会表达的。你们多少人看到了这一届的奥斯卡，杨紫琼得了奖？杨紫琼跟我们什么关系啊？可是你也在里面看她的这个得奖感言，然后那个奥斯卡之后的 party， 哇，人家照哦，这个镜头不管往哪里转，照到的都是一张一张的笑脸。哎，这些人笑什么？他们也没得奖。欢乐是会感染的，这个是欢乐的本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才读到一节，就是我们再一次读唯独圣经，又读到了马可福音。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时候，其实这个经文很熟，但你从来没有注意它。我这一次注意到了马可讲的一句话，其实是应该严格的说，应该是马可记下来的主耶稣讲的一句话，就是两个礼拜以前，主耶稣说，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想想看，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灾难？单单四月，哈，我们今天过完四月，我大概是，我不记得，因为有一天我的那个屏幕跳出来，不知道哪里有一个7.3级的地震，那我就 进去看一看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发现单单四月，那个时候还没有过完四月，就有四次七级以上的地震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发生。这个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我们住在加州的时候，有一个北岭地震，旧金山就把那个桥震垮的那一次。我们是住在南加州，其实离北加州几百英里，我们那个地方4.6级还是4.8级，那是我经历最大的地震，超级恐怖。4.多级就让我感觉超级恐怖，而且我们家那时候是平房，想想看，7.多级的地震。然后耶稣说，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就是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灾难。我那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停在那里，我说哇，主啊，让我那个时候已经去见你了。因为你可能不会被灾难搞死，可是你会被那个灾难吓死。谁想要活在那种很恐惧的这种里面？我连4.多级的地震都会觉得让我觉得很恐怖，那个摇晃起来真的很恐怖。我那天就注意到这句话，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灾难。所以呢，我如果将近50年以前，我会羡慕那些比我大10岁的人的欢乐笑声。我想这样的欢乐，真正的开怀，会越来越吸引人。因为越来越到末世，灾难会越来越多。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各种病毒，然后通货膨胀，那种大笑的声音越来越少。多少时候，哎，大家配合一下，带敬拜的人很辛苦的想要让你笑，你要配合一下。你说怎么可以，我要很真实的到神面前。我现在就要跟你报告，我读到圣经里面有哪些情况你是可以非常真实的到神面前。当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欢乐吧，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好，第一个就是政权被推翻，邪恶的政权被推翻。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11章14节，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四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20节，国民都欢乐，我还没读完。亚哈利亚就喊叫说，反了，反了。然后20节，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犹大王约兰他死了，他死了之后 suppose 是他的儿子要继位。然后呢，因为约兰呢娶了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做妻子，所以这个人呢非常的残暴，他竟然起来把王室都剿灭了，这包括他自己的血脉在当中，把他都剿灭，然后怎么样，他要自立为王。所以想要自立，女人想要自立为王，不是古今中外都有啊。然后呢，当时的这个祭司耶和耶大，他就把小王子约阿斯藏起来， 藏在圣殿里面。你想想看，这多不容易的事情。一个小小孩，他会不会哭？他会不会闹？他会不会叫？会不会事情会泄露出去？但是耶和耶大做得很好，他就硬是把他藏到了七岁。然后有一天他就布置了一个场面，让这个约阿斯登基，到处国中都有欢乐，然后他们就把亚塔利亚推翻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国民欢乐，神的百姓欢乐的一个原因。箴言里面29:12说，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一个不好的统治者，他会带出一种氛围，他会带出一种风气。全部在上位的人都是奸恶的，你想想看这个国家多惨。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保罗跟他讲说，你要为君王还有一切在位的怎么样祷告代求，为的是什么？使你能够平安度日。你要知道，一个不对不适任的人在上位，我们大家都不能平安度日。现在我们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特别活在美国，我们还是相对是民主的，对不对？前几天我们听到我们在上这个装备课程的时候，有人在讲，我觉得两个这个总统候选人我都不喜欢，我觉得他们都不配做总统，所以我就不投票。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因为谁上去跟你是不是能够平安度日大有关系。所以基督徒不要做糊涂人。我不知道到底这两个，如果我说这两个人都是两个候选人都是坏蛋，但是总有比较好的坏蛋，一定可以。你就是要求神帮助你分辨，你手上的票可以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平安度日。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都以为哇，这是美丽新世界，我们来。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国家在19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过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政策，就是这个印第安人的政策。他们把印第安人赶到非常荒凉的地方，就是保留区，然后把他们的土地分给这些欧洲来的移民。同时他们把印第安人的小孩全部弄在一起，把他们送到寄宿学校。这些有很多的文章，就是让印第安文化被破坏，更容易管理。在美国也有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比较知道，这些都是非常不合理而且非常的恶劣的政策，但是它可以延续几十年。也许你说哦，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啊，印第安人太离我们太远了，这个黑人白人打来打去也跟我没关系，我是黄种人。但是我问你，美国在1882年吧，他弄了一个排华法案，这个法案是非常的不公义。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华人来美国帮忙建造铁路，但那个法案就是规定这些劳工不可以申请居留，不可以申请移民。然后后来更糟糕，到1900几年的时候，又有一个追加在这个法案里面又写了一个，就是说那些已经在美国合法的居民，他们不可以自由行动。你说合理吗？一直到大概1960几年，美国重新关于移民法，移民的国籍写得清楚之后，大家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公平。 这个排华法案的影响才完全失去。所以到底什么人是在上位的，他怎么样来制定法律，这个关于你是不是能够平安度日非常有关系。好，这是圣经讲的推翻暴虐的政府带来国中极大的欢乐。所以呢，今天我们怎么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你想要平安无事度日，我想要平安无事度日，好好的投下你觉得最适合的那一票。第二，夙愿得偿，夙愿得偿，让所有的人都欢乐。好，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这个背景就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两个人是一对老夫妇，早就已经过了生育孩子的年龄，但是有一天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撒加利亚，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个约翰不是等闲之辈，他要为主预备道路，然后呢，他要为主预备合用的器皿，而且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啊。然后后来撒加利亚的妻子真的怀孕了，然后等到约翰出生那一天，大家都欢乐，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夙愿得偿。在圣经里面，大卫一直想要把约柜迎到跟他在一起，他很看重上帝的同在，可是就是第一次都失败嘛，对不对？他第二次他做到了。你知道当约柜终于迎进大卫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欢呼吹角，他们很多的人欢呼吹角，然后大卫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呢，在约柜的前面怎么样踊跃跳舞，跳到一个地步，他太太说，哎，你 这太难看了。米甲跟他讲，可是你看那个欢乐有多大，夙愿得偿。你有没有什么夙愿得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寒窗苦读啦，但我们中间有一些博士，对不对？你可能不寒，可能你妈还给你买教科书，这个参考书啊，请家教，但是你总是苦读了吧，苦读了吧，苦读苦读苦读，终于拿到学位，欢不欢乐？啊，没什么嘛，我这么聪明，随便一项就好，那种人不算。我的丈夫来美国，因为转 major 没有奖学金，他第一年他记下他花的每一分钱，一整年下来他记下来的跟他口袋里加上银行的差一分，是不是苦读啊？这个就是苦读啊。有人，我不是来美国读书的， OK， 你用尽力量想破脑袋，你要有一个身份可以居留下来，终于搞了十几二十年，终于现在合法，夙愿得偿，你高不高兴啊？欢乐，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你心心念念的什么事情终于成就了，这个是人都会欢乐起来。在我这一生里面，我觉得让我最欢乐的事情，我为我父母的得救祷告了将近50年。在我父亲过世的前2年，我父亲是97岁过世，在他过世的前2年，他终于重生了。我爸爸已经绝志报 N 次，那个就是不能算的，一个人真信跟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 等到我爸爸终于重生了，我觉得我心里面的大石头就落下来。他重生之后两年，有一天我接到消息说我爸爸过世了，在睡觉的时候就被主接走。我当然就哭嘛，可是呢，我现在回想，我大概顶多哭过三次，你知道吗？我就买了机票要回台湾，我就在这个地方一边做他的追思礼拜的那个 calendar， 一边就坐飞机。我一上飞机，我整个里面都是感谢，都是欢乐，真的。我觉得这个很难解释，你爸爸过世你还欢乐什么？可是里面有一个更大的东西涌出来，神听了我们这么多人的祷告，这么多年的祷告，可能只有我们家的人最知道那个当中的征战有多么的激烈。结果在他的追思礼拜，我选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我们家一边是研究佛经，帮人超度，做这些事情，另外一边是基督徒。你想想看，一个人他的女儿有这边的有那边的，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征战。结果到了追思礼拜的时候，佛教那边先搞一团，我说没问题，因为她是大姐，让她先。其实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等到你们都弄完的时候，我要来大大的赞美神，因为他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夙愿得偿。不，就是你一边觉得你亲爱的人不在了，好，你再回台湾的时候看不到他，你会难过，但是里面更大的那个base是欢乐。神胜过了这一切，你要像我们，对不对？对那个黑暗的势力，你要像我们怎么样？我告诉你，神的儿子做王掌权。所以那天我们在台湾的殡仪馆里面大声的欢唱，结束之后，帮我们主理的士林灵粮堂的刘群茂牧师跟我讲说：“德裕啊。”哇，你们在这里用这首诗歌真好，这个就是得胜，不是我们得胜，是神垂听祷告，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夙愿得偿。第三个我查到的哈，回忆神迹会带来很大的欢乐。路加福音19:37，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这里说门徒为什么欢乐起来？因为他们想到他们曾经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瞎子看见，瘸腿的起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然后这个雅鲁的女儿拉撒路都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想到过去的这些事情，他们就欢乐起来。我们亲眼看过神行神迹的人，只要你记得这件事情，这些事情，你是可以欢乐的。有时候哈，我们人我有时候来到教会带敬拜的人要开始带敬拜，可是我觉得 我的情绪，我的人好像离敬拜十万八千里。我用的最快的方法，我就是想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了哪些事情，在这个人身上，在那个人身上，在那个人身上，在我自己身上做了什么事情。也许你会说，哎，那我就没看过啊，我不像你看过啊，我没看过啊。好，可能没看过，但是我问你，你有没有读过圣经？你读过圣经吗？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上帝在人身上做的事情，大概好像是礼拜一哦，礼拜一 我在家里啊，我们唯读圣经，读到这个诗篇114篇7到8节，大地啊，你要在主面前，在雅各的上帝面前颤抖，因为他使磐石变成水池，使岩石涌出泉水。那天早上我在家里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使磐石变成水池，使岩石涌出泉水。哇，我的心就在那边跳跃，突然之间这两句话深深的打动我。你告诉我，谁可以使磐石变成水池？谁能够使岩石涌出水泉水来？谁？你能够告诉我任何一个做过这个事情吗？除了神之外。哇，我的心好兴奋哦！然后我就宣告，失眠算什么？失眠算什么？癌细胞算什么？神能。我也挑战你，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想到的困难是什么？你的困难大过磐石能变成水池吗？神能，神真的能。大卫在诗篇里面63篇，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为什么？因为你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们知不知道大卫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情况里面？他那个时候是在犹大的旷野。为什么在犹大的旷野？不是逃避扫罗，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做王了，他是逃避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亚撒龙。但是他已经晚上睡觉了，你睡觉之前不要胡思乱想，就学大卫啊。他说，我在夜更的时候我思想你，我的心就饱足了骨髓肥油。他在睡觉之前，他的心为什么这么得到滋润？就是因为他思想神。他想什么呢？他想神曾经怎么帮助他，是神帮助他在牧羊的时候可以打死熊，从狮子的口里面把他的羊抓回来，是神帮助他用这种奇怪的方法一时毙了哥利亚的命，是神帮助他当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神多次的保护了他，让他没有落在扫罗的手里，是神今天让他能够做整个北国南国整个以色列的王，这些都是神。他说，哇，因为我想到你曾帮助我，所以也不想睡觉了，我要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这个是他真的里面被鼓舞了，他 里面的人活过来了。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慢慢慢慢慢慢慢就睡着，对不对？他是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兴奋，哇，我要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所以思想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了什么，他曾经帮过你什么事。如果你说哎，我刚刚信主还没有，那么你想想看，圣经里面你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这个回忆哈，神迹让我们活出欢乐。第四方面，顺从的侍奉，这是我在尼希米记里面看到的。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这一节经文连用了三次欢乐，是整本圣经里面同一节经文讲到欢乐欢乐欢乐，就是最欢乐的一节经文。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尼希米跟所罗巴伯带着一些人回到这个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去要重建城墙跟城门。这个时候他们把这件事情做完了，然后呢他们就呼召百姓自洁，因为他们要献上这个给神做礼物，他们就呼召百姓自洁，然后大家就自洁。然后同时他们把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利未人祭司把他们找回来，这些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职业，把他们通通找回来，然后让他们再一次的在他们的岗位上来服侍。那一天有这么大的欢乐在他们中间，为什么？因为他们顺服神的心意，让神的心意能够在地上显出来，所以就有这么大的欢乐。诗篇126篇5-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加为 Advent Taiwan 祷告的工作，从他们开始这个招募同工就开始祷告，然后就开始看到啊，每一个小孩有每一个小孩的需要克服的问题 teenager， 然后呢终于训练完毕要上战场了啊，就为他们祷告啊，怎么样怎么样，有些又有时差又拉肚子发烧吵架的什么什么什么。哎，我跟你们讲哦，每一次回来哦，这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军队哦，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你看他们在这边讲多开心啊，这个就是什么流泪出去的欢欢乐乐的带贺捆回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完成了神呼召他们去做的事情，这个过程里面没有那么简单，但是结果是欢乐。每一年都是这样，顺从带来欢乐。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在这里，这些地板都是自己铺的，对不对？然后这个隔壁的地板油漆粉刷，然后最后你看我们大家累得要死吧。我就记得有一次大家已经做完以后，我已经累得都动不了了，我就坐在那边，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师母我们大家要一起去那个好像是百家那边吃饭吧。我说你们去，我坐在这里一下我已经走不动了。可是每一次大家呼召说哦，我们需要做什么时候，全部的人又来了，累得要命，但是你就是每一次我们一边做的时候就是欢声笑语不断。如果你最近才来我们教会， I feel sorry for you， 因为你没有经历那个真的是一段很快乐的时间。然后最后我们终于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完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大概用了7天的时间，我们每天12小时就是站在这里把圣经从创世纪 宣告一遍，读到启示录，然后读完一遍之后，我们你说有时候几个人，有时候该我读的时候三个人两个人，有时候还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读完要他读，所以他来了。那我们到底在干嘛？我告诉你我们在干嘛，我们在这里宣告神的话。不是人听神的话很重要，黑暗的势力要让他听听神的话，让他知道他的结局如何。我们在这边宣告神的话，最后我们24小时的敬拜赞美。哇，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凭什么？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有欢乐？因为我们顺从神的心意去做他的事情，所以他就把欢乐浇灌在我们中间。你不要以为这种欢乐，顺从的欢乐，只有在集体当中可以经验。下一次如果有一个人得罪你，你很想跟他吵架，但是你不吵，你心里对主说，为了你的缘故我饶恕他。你看看上帝会不会把隐秘处的喜乐赏赐给你。或者有一个宣教机构也好，有一个人也好，他想要顺服神，他想要活在神面前，他想要去做神呼召他做的事情，然后你暗暗的帮助他成就，真的很喜乐，神会把那个喜乐赏赐给你。你说这些好像都太远了，那我跟你讲一个更容易的吧，就是下一次你们小组要打扫了，你在吸尘的时候，你在扫厕所的时候，你在冲碗的时候，你里面的人转向神，主啊，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做什么？主啊，你觉得怎么样啊？说不定神就在那个地方把欢乐浇灌下来。所以不只是集体，我们可以一起因为顺从神而享受神给我们的欢乐，你个人也可以。越顺从神，你会成为一个越欢乐的基督徒，真的。好，第五，圣灵的作为。路加福音，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但他在为什么事情欢乐呢？因为他明白了神的心意。耶稣在那一刻明白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他可以自由地把自己启示给那些心思单纯相信恩典的人。然后那些很大头脑的人要分析的，总是想不清楚救恩，为什么十字架其实他们就可以得救呢？这个不合理，对不对？那是聪明通达人。世界上的事情来到属灵的面前都是不合理的，真的都是不合理的。所以耶稣在那天想，哦，哇，神的心意是这样的。70个人回来告诉耶稣说，啊，鬼都服了我们，因为他们出去传福音。可是就在那一刹那，圣灵感动耶稣，耶稣明白，原来那些聪明通达的人，神就向他们隐藏自己的心意。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上帝最大的心意。有一次我在米勒牧师的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台湾来的姐妹抱着我，哇，一直跳一直跳，啊，得意，神好爱我，神爱我。哎，你从来不知道神爱你吗？可是那一天就是从这里到了这里，对不对？这一次祥仪来讲到，我们有一个这个小组长说，啊， 神是照我的本相接纳我，神是爱我的。我想，哎，你没听过吗？他说我可能听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到我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真理其实你听过，所以不要怪我们啊，我们真的有传讲真理。当你被启示的时候，不要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不是你从来没有听过，是你今天接受的时候好像你是第一次听到一样。所以当圣灵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真理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大的欢乐。另外还有就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常常第一个表现就是欢乐，对不对？所以从一个很棒的聚会，圣灵运行很活泼的聚会出来，你看每一个人都是笑脸。神是一位欢乐的神，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特别是他充满我们的时候，常常带出来的就是他的生命欢乐。好，第六哈，在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情况之下会欢乐，就是得着救恩。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十节这边有一句话，锡安城呐，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神来要住在这个地方，如果神住在这里，当然就是有福气，就是应该欢乐，对不对？但是锡安在哪里呢？锡安到底讲什么呢？它是一个地方吗？我们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两处经文。一处经文在罗马书十五章十节到十二节，请你们就是 follow 我，因为我这次会分享很多经文，因为我在查经的时候，我要查这个主题，我也想到一些不同的。不过这个地方是主自己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呢，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我们都知道耶西的根是谁，是指弥赛亚，对不对？是讲耶稣基督。好，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外邦人会救恩会临到外邦人，耶稣基督弥赛亚会救赎他们。这些得到救恩的人就可以跟神的百姓一同欢乐。事实上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外邦人得救。为什么？不然他就不需要写罗马书第十一章，那边他说你们野橄榄，我们都是野橄榄，很难听的话，但是是真的。那你们这些野橄榄接到了这个枝子上，对不对？那橄榄树我们就可以跟其他的橄榄树上的枝子一起来吸那个肥汁，所以可以欢乐。好，那在诗篇八十七篇第四节到第七节，这个诗篇的作者可拉的后裔哈，他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生在哪里呢？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这个地方就是讲锡安到底是什么，锡安城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些被重生进入这个地方，这些重生的人在一起，这个地方叫做锡安城。我们在锡安城里面不是说，哎，你是美国人，哦，他是犹太人，我是中国人，没有这种，里面只有一种人，重生得救的人。所以锡安啊，你应该欢乐歌唱， 得救的人。事实上，我们也会发现，教会里面常常看到最欢乐、傻笑、傻嘻嘻的，就是刚刚得救的人。真的，我自己回想，我刚刚得救也很傻乎乎的，可是就整天就高兴得不得了。你问我说，我妈那时候跟我外婆说，哎，你看她考上重考嘛，考上大学之后多开心。我跟我妈说，不是不是不是考上大学，是我信耶稣。真的就是很喜乐。好，所以得着救恩哈是非常欢乐的事情。第七方面，被恢复。耶利米31:4，以色列的民呐，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耶利米也是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他服侍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灭亡了，那南国呢，犹大也是越来越颓废，慢慢走向灭亡。所以耶利米预言，你们这一些人都要被亚述王掳去，你们要服侍亚述王70年。所以你知道耶利米，圣经里面耶利米真的是很可怜啊，他专门有一卷书叫做耶利米哀歌，他就是爱哭的先知，一天到晚在哭，所以就写了一个哀歌4章那么长。可是在他服侍这么 depressed 的这么 upset 的这种预言里面，突然出现了31章，他宣告你们会被掳去，你们犹大地完全荒凉，但是当他再建立你的时候，你就要被建立。当你再被建立的时候，你要与那些人一起欢乐跳舞而出。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的生命是有季节的，可能你现在正在冬季，你说有什么好欢乐？你今天怎么来教会讲这个东西，跟我18000里。但是我跟你讲，当他在建立你的时候，你就要欢乐，对不对？你在生病，你正在遭遇 depression， 或者是你破产了，你怎么欢乐？但是在那个之后，就是有欢乐。当你被恢复的时候，你看啊，神讲到他们被恢复的时候，就是这一节经文，对不对？然后神说，我先前怎么样留意把你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请大家注意，这是上帝做的。那么美善的神怎么会拔出，怎么会拆毁，怎么会毁坏，怎么会倾覆，还苦害？对，这都是他。但是他说，我先前怎么样，这个是什么意思？留意就是我定睛在你身上，我要把你拆毁，我要把你毁坏，我要把你苦害。他说，但是我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从28节这个地方，建立栽植是神的心意，拆毁是因为他知道他可以重建。所以你现在如果是正在你被拆毁的过程，当然痛苦，对不对？但是他向你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只要你是他的儿女，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很多很多年以前，我那时候 depression， 然后有一位刘竹春牧师，是在华人教会里面很有声望的先知。 有一次有一个机会，他为我祷告，他说：“姐妹啊，你以后会说好酒留到如今。”我那时候就想：“哎呀，好酒，我要现在，我要现在。”可是日子过去之后，我再回头看，真的，上帝那些年在拆毁我，在破坏我，在苦害，让我在那个痛苦里面，为的是他要建立，要栽植。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好多次，如果没有那十年的经验，我不可能做我现在的工作。所以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真正是赐平安的意念。他要你，他要我末后有指望。你想你一辈子哈哈哈哈过日子，然后你末后没指望吗？那不行，那个是不划算，对不对？我宁愿现在很辛苦，但是我末后有指望，因为他那个是他讲的话。所以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哈，神的心意，我们不要看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因为你在被拆毁的这个时候，你是很难看的，你不会好看的。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轻看那些现在不好看的人，有一天他会成为你的帮助。大卫当他跟拔示巴犯了那样的事情，然后甚至于把人家丈夫杀了，拿单并没有轻看他，拿单也不敢轻看他。后来大卫不是被神再建立起来了吗？他写了多少的诗，一直到现在还服侍我们。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神就已经帮他洗脚。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从圣经里面这些看出来上帝真正的心意？不是拆毁，只有魔鬼才是拆毁，他来就是杀害、偷窃、毁坏。所以我跟你讲，当我们弟兄姐妹很难看的时候，你一定不要选择做魔鬼的同工哦。那些现在很难看的人，神对他们的心意是回过头之后要来坚固我们。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可以恢复我们的神。我们被恢复之后，我们生命里面的有的喜乐会更 pure。 好，第八方面就是主里的团契哈。这个我想我们大家，保罗在这里说，他对腓立比教会说，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为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啊。不是，保罗你太自大了，为什么你去他们当中他们就要欢乐？可是我跟你们讲，这就是事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上次不知道是在小组里面讲什么东西，大家的结论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要去哪里玩比较快乐？所有的女生都说，我现在很快乐，就是跟姐妹们一起出去吃饭。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在你们当中，你们的欢乐就越发加增。真的有一，你知道欢乐是有程度的，你跟对的人在一起，那个欢乐就加增。这个就是，所以要常常跟爱主的人，好，我们一起在一起，我们谈论神的作为，这个会帮助我们，或者我们彼此帮助，在真理上能够更近身，这些事情会加增我们的欢乐。好，第九，我觉得第九实在是 我自己查到第九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我要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哎，我请问你，不怀孕不生养，没有经过产难，甚至于没有丈夫，他凭什么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你有没有想过这不可能嘛，是不是？可是神说那些要欢乐的就是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有神的应许，他们什么都没有，世界的条件他们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有神的应许。你看啊，神曾经跟撒拉跟亚伯拉罕说，你们要你自己从你自己生的亚伯拉罕，你不是你家里的这个仆人要继承你的产业，要从你自己生的。然后撒拉跟亚伯拉罕听到当然很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一年一年一年过去，越来越老了，所以他们两个就开始都不相信神的话，他们更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哎呀，亚伯拉罕开始拿拐杖了，怎么可能还有孩子，怎么可能有儿子。好，撒拉就说，哦，你就跟夏甲一起睡觉，然后如果夏甲生了，对，夏甲当然可以了，他是奴隶，又强壮又年轻，有生孩子的条件呢，这个就是条件，你眼睛一看就知道谁的条件好谁的条件不好嘛，对不对？可是最后笑的是谁？最后欢乐的是谁？真的是那个当时没有生养没有经过惨难的，哦，亚伯拉罕。撒拉有丈夫，亚伯拉罕是她的丈夫，可这个丈夫也没有用，因为他已经老了不能生孩子了。最后可以欢乐的人是有神应许的人，就这么简单。最后可以欢乐的人，不管你现在看他的条件怎么样，或者我看我自己的条件怎么样，我在美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可能没有学位没有背景，我们可能连语言都没有，然后呢更糟糕的是失去了健康，什么都没有。但是等一下，多少年以前神告诉我什么话，那你就安了。只要神跟你说过话，你知道吗？我这个礼拜很有意思哦，我正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收到林良堂的周师母的一个留的 message， 他的 message 啊，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哈纳坦雅胡，在这个他们建国70年的时候所发表的演讲，我念给大家，我揭露一段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就是指以色列，我们曾在法老王的追杀中活过来。我们在希腊人压迫中活过来，我们在罗马人统治管理中活过来，我们在西班牙不公义的裁判中活过来，我们在俄罗斯的屠杀计划中活过来，我们在希特勒灭族中活过来，我们在德国艰困的求生中活过来，在大屠杀中我们少数人民有幸活过来，我们在7个阿拉伯国家围攻中活过来，我们在伊拉克萨达姆海参攻击中活过来，如今还是一样在四围众多敌人虎视眈眈环视下活过来。为什么我们最终会赢？创造主保护我们的神，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拣选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创造地极的主。他说，我要向全社会和全世界的人转达这话，上帝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是我们的智慧和盾牌，上帝是我们的元帅，他在前面引领我们征战，率领我们征战得胜。感谢赞美主。你知道以 以色列凭什么？七十年以前，当联合国要划一块地给他们，让他们重建国家的时候，给他们的地是65%沙漠地。可是他们今天，你知道吗？那个我在亚特兰大买过以色列的橘子哦，你们多少人买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小组里面，大家啊，那个是以色列，我说赶快去买，赶快去买 ，support 他们，兄弟嘛，对不对？长兄嘛 ，support 他们。凭什么？65%的土地是沙漠，然后现在以色列出口的花卉、出口的蔬菜水果，已经是在这个全世界出口农产品的国家里面是在非常非常前面的哦。沙漠有什么好观光的？他们的观光业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收入。我跟你讲，最厉害的是全世界只有9个国家有核子武器，以色列就是其中之一。你看啊，凭什么？才70年哦！我跟你们讲了，神说什么？神以赛亚书41章，他说：“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你觉得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像虫？一建国就开始，旁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都要围攻他。6天，他们就把他们打败了。哎，那些人是干嘛的？不会打仗啊！这么一个弱的国家，人数少的国家，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国家，怎么一下就被打败了？神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皮。9个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哦，他们是其中之一哦，他真的有能力把山岭打得粉碎哦。犹太人经过几千年流离失所，如果要看现实的条件，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是没有条件的人，但是他们有的就是神的话。所以呢，不生养、不怀孕、没有丈夫的，真的可以比有丈夫的人更多。所以呢，神说对着以色列讲，在以赛亚书41章，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枣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就是以色列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今天你有没有什么神的应许？你在困难里面，我一再的鼓励大家，你在困难里面是要奔向神，千万不要奔离神。你这个时候你需要他所有的帮助，你要好好的聚会，常常的祷告，跟一些爱主的人在一起。我祷告，我没办法，我身体太痛了，我太辛苦，我没办法祷告。好，你为我祷告，对不对？不要说没有用，没有用，神没有用，我祷告他都不听。那你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在你该奔向神的时候，你是奔离神。你怎么能够得到帮助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你所有条件都没有的时候，只要你有神的应许，只要你有神的应许，你怎么能够听到神的应许呢？第一个就是你多多亲近他，你的心转向他，听见他对你说话。第二个就是你把圣经打开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是给每一个他的儿女的，你要抓住那些话，你要抓住那些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难免会有干旱、疲乏、无水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抓住，抓住神的应许，你就可以活在欢乐里面，或者至少你可以期待欢乐那天到来。我随便选了几个约翰讲的话，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讲的话，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一定到你们这里来。结果成就了没有？成就了，圣灵已经来了。圣灵不管你感不感受到神，圣灵就是神，他就与你同在。耶稣说在他们最没有平安的时候，对不对？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为什么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跟你讲平安了，他不见得能够保证你平安，但是神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你就是有平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说哇，这个好难，我现在吓得要死。 OK， 我带着我的胆怯去靠近神，你看他什么时候把你那个胆怯脱下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他爱不爱你？他当然爱你，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你是属于他的。他花了命的代价把你抱过来，从此以后他说你是属于我的，然后你说哎，我到了你 我现在属于你，然后你不爱我，这头脑转一转也不 make sense， 对不对？保罗他就讲，他再把这个把它扩大一点，讲到神的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讲这话的保罗他经历过每一件事情，然后他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是的，你的经验有时候我就是像一个将宰的，将要被宰杀的羊，我毫无机会。等一下，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谁可以活在欢乐中？就是你，就是我。神欢乐的 DNA 已经在我们里面，把它活出来，征战也要把它活出来。我们永远不会失去那个想要偷窃、杀害、毁坏的力量哦，那个是魔鬼一生都在跟我们征战，在我们对抗。但是你看你跟谁是 partner， 你的 partner 早就已经把他践踏在脚下。我们可以在每一天来亲近我们的同伴，亲近我们的神的时候得着力量，让我们里面的那个 DNA 越来越清晰，被磨得越来越突出，最后这个欢乐的 DNA 成为我们的记号，成为我们的记号。你知道将近50年前，我非常羡慕那些比我大的人，然后就在这个礼拜我收到一张照片，哦，可惜今天没有把这张照片发出来。是我去参加幸福小组最后一次，他们就照一张相，不知道在照的时候到底什么人讲了什么话。结果那张照片出来的时候，我的头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太好笑，我就头的。后来我说我怎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啊？后来我就想到，就是因为谁不知道在讲了个什么话，我觉得好好笑的。哎，可是，在那张照片里面，也有人很震惊哦。 我就想到50年前，我就是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笑成那个样子。哎，怎么经过50年之后，我也成为那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可能的，我们是可能的。你要相信上帝告诉我们，活出欢乐，活出欢乐是可能的。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牧师跟我讲说，今天这个道太长了，你没有时间回应。感谢主，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这个歌他们是用贝多芬的曲调，但是是别人把这个换上这个歌词的。欢欣欢欣来主吧，荣耀慈爱大主宰，
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君驱下，赐下祝福欢喜喜乐，光明与我永在。
欢欣
欢欣起来敬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乐，光明与我永同在。
这个调子让我们不够欢欣，我们升调。
起来崇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乐，光明我永在。
欢欣欢欣起来敬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乐，光明与我永同在。
黑暗忧愁，
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乐，光明与我永同在。
主，我们赞美你，欢乐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现在是受压制痛苦，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应许在锡安城里的都要欢乐歌唱，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主，当我们来依靠你，来靠近你的时候，你会把那个生命宝贵喜乐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宣告，我们可以在最困难的里面经历到欢乐。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都是神为我们赚回来的，我们一生都要赞美他。我们学习大卫好吗？当我们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其实这一次祥仪牧师也特别提醒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看手机，看到手机就掉下来打，把你打醒。不要这样，我们就在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就转向神。你曾经帮助过我什么？你是不改变的。如果你过去帮助我，你现在也会帮助我。你如果说我已经用欢乐的嘴唇赞美神，太棒太棒太棒了，我都睡不着觉了，那你就为那些正在辛苦的人祷告，求神给他们恩典， 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人，也是欢迎你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祷告。
欢欣欢欣起来敬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如同来崇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欣喜乐，光明与我永同在。来敬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欣喜乐，光明与我永同在。欢欣欢欣起来敬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欣喜乐，光明与我永同在。欢欣欢欣起来敬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